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满心感谢你，在这寒冷的冬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为每一个你所赐的新的日子，好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每一个新的日子都是一个新的机会来学习认识你。我们把今天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已经查考了从创世纪开始关于神的灵的记载和其中属灵的真理，我们继续来查考，主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查考，我们逐渐的开始对于神的灵，有关神的灵的工作和真理，我们可以慢慢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啊，继续的来指示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中的圣灵论啊。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扫罗他受膏做以色列的王。我们还是要对于这个背景有一点点了解哈。我们看首先我们看撒母耳记，我们看第七章。在撒母耳记上呢，撒母耳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那时候他们周围的就是说仇敌来攻打他们的主要是非利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是非利士人他们安营来攻打以色列人。那我们也看到撒母耳他做士师的时候，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来跟这些非利士人去征战。当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曾经有失败，他们以为把约柜抬到他们的军营当中神就与他们同在，但其实他们若是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跟吩咐，就不可能有神的同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虽然把约柜搬到营中，他们仍然是打败了，而且约柜被掳走了。但是后来约柜在非利士人那里给他们带来很多的灾害，特别是对针对他们所信的神大衮这个神是无力的，就是他们的偶像其实是只是人手所造的，根本不可能来保护他们。所以呢最后他们把约柜送回给犹太人。那在第七章我们就看见撒母耳他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做士师治理他们。那我们上次讲士师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循环的标准的模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他们受仇敌的欺压很苦，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拯救，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就差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这时候仍然是在士师的治理的这个时期。那这一位就是说撒母耳他的身份，他一方面他是祭司，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有也就是当时的士师来治理他们。所以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期，他怎么样来治理以色列人，而且当时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所以在第七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前面当然就讲到他们跟这个非利士人的征战，撒母耳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所以到了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现，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以便以谢就是这个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神的名，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的神。那在这里是以便以谢，这些名字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么所以呢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 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所以换句话说，撒母耳做士师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非利士人是完全被制服，他们而且他们所夺去的城邑也都归还，所以这就有一段和平的时期。但是呢，接下来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就立他自己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可是他的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好，因为撒母耳年纪老迈，立他的儿子做士师，可是他的儿子腐败，所以以色列人的长老就来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但是他们这里提出一个立王的理由，说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换句话说，他们要立王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就是说只是立王的话，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完全的错误，因为神他跟以色列人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百姓，所以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当时是属于神治政体，也就是说是由神直接来治理的一个国家，不像我们今天很多民主政体啊，集权政治啊，都是人啊，不管是什么人，群众也好，是一个领袖独裁的治理。但是以色列是神治的政体，耶和华神来治理，耶和华神是看不见的，他怎么样来治理他的百姓，他是透过他所立的这些领袖，那其中最主要就是借着先知，在士师时期，耶和华也就选立士师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其实国家是很被治理的很好啊，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和平，非利士人被制服，不敢再来攻打他们。那么但是现在他们要求立王，他们是说我们也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动机，他们是要向其他国家能够有一个可以看见的，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出去跟仇敌征战。那么这个君王可以就是说来按他的意思来管理他们。那其实他们这样的要求立王，撒母耳就不喜悦，而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其实是厌弃我。因为撒母耳当时是做士师，只是说他年纪老迈，他要立他儿子接班，然而儿子败坏，所以他们就拒绝他的儿子。对撒母耳来说，这是好像是拒绝他，但是神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们，其实他不是拒绝你，其实他是拒绝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要求立王是神所不喜悦的。不过神仍然应允了他们，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由谁来做他们的君王呢？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乃是由耶和华来拣选的。那所以基本还是没有改变，仍然是神治政体，仍然是耶和华他选立一个人来治理他的百姓，透过这个人，所以以色列的君王其实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他的百姓。好，那么于是呢，既然是由神拣选，我们就看到第九章，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名叫扫罗。 这个扫罗呢，他是便雅悯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便雅悯人，他父亲的名字叫做基士。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他外貌是非常的俊美，而且身材很高大，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比他还要高大， 他比他们一般人都高过一个头。那当然是从外貌来看，不过我们下礼拜会看到撒母耳记十六章的时候，神后来又选立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来接替扫罗的时候，神很清楚的告诉先知这个撒母耳说，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人的内心。好，那么耶和华拣选了扫罗，但是我们在第九章开始所看见的是扫罗的父亲吩咐他去寻找遗失的驴子，他爸爸的几头驴遗失了，但其实这乃是出于神的安排，因为到第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到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他爸爸的驴子遗失了，他爸爸吩咐他去找这些遗失的驴子，乃是出于神的安排，是神借着这件事情使得扫罗可以去到撒母耳那里，那么神就吩咐撒母耳要高扫罗来做以色列的君王。好，那么在这里神告诉撒母耳高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看到神说，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类似士师的一个角色跟身份，他神要借着扫罗的手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然后他说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就跟我们前面在士师记所看到的这个标准的模式是一样的。所以虽然扫罗是被立为君王，但其实他所做的也就是前面士师神所赋予他的这个职这个工作呢，仍然是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是类似这士师的角色。好，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扫罗他找他的爸爸的驴子找不到，越走越远，那么他就想告诉他的仆人说，第五节，到了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心。但是他的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那我们知道其实就是神就是安排了这一切，让他就是去到撒母耳那里。那当然他们，然后第七节，为什么我读这几段，因为跟后面撒母耳要给他的一个兆头有关。扫罗就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扫罗就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就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在扫罗未到的前一天，十五节，耶和华已经指示他，这个神会差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这边来，要撒母耳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第十七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于是呢，我们看，我就跳过去哈。于是撒母耳他本来就是在秋坛上献祭，然后预备了一个宴席，他就邀请扫罗去参加这个宴席，而且是做他的这个首席哈，就是这个最上座哈，做这个最尊贵的这个宾客，同时特别为他留了一份这个祭肉是给扫罗的。好，那吃完这个宴席之后，扫罗呢就在撒母耳的家中住了一夜。二十六节，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就呼叫他说，起来，我好送你回去。那么他们就一起出城 就要送扫罗回去，但是呢，撒母耳吩咐扫罗说，你要叫你的仆人先走，你要站在这里等我把神的话传给你。所以第十章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就按照神的命令高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那这里我们看到是把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前面利未记我们看见祭司大祭司就任的时候，亚伦跟他的儿子也是要用膏油浇在他们头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君王，神所立的君王也是要用膏油浇在他的头上。那这些人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受膏者，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就是受膏者。那只是说在这里只是描述这个动作，不是用那个名词，不是用弥赛亚这个名词，乃是说用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所以呢，所谓的受膏者本身在圣经旧约我们看见有三种职分的人是接受这种膏油的膏力。我们知道一个就是祭司，这里我们看见是君王，另外就是先知。那什么叫做受膏者？那为什么这三个职分必须要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呢，来膏力他们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神的国以色列人是属于神治政体，由神来治理。那神他是眼不能见的，我们肉眼不能看见，所以神他透过他所拣选的一些人立他们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来做神的代表，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几个职分为什么以膏油来膏力呢？主要是他们就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由神所选立的，所以这些人不是自己 volunteer， 不可以说我自愿当。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大祭司。那么先知，我们看到所有的先知都是个别蒙召的，就是耶和华选召的。那么君王这里很清楚，从扫罗、大卫，那么大卫之后你说，哎，好像没有，因为大卫之后是神跟大卫立约要建立他的王朝，他的儿子要坐在宝座上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仍然是由神所定下的，就好像祭司的职分是由亚伦的后裔，所以仍然是。那么所以这些职分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神所设立的，来管，来透过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以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来做一个就任，就好像就职就任的一个象征。这个膏油本身就是要表明象征神要把神的能力赐给他们。那么在这里第十章我们看不是很直接，我们下礼拜看到第十六章，我们就会看见撒母耳以膏油浇在大卫的头上，然后大卫接下来就记载说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就临到他。换句话说，这个膏油淋在他们，浇在他们身上，象征神把能力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以神所赐的能力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这是所谓受膏者基本的一个意义。那么当然在旧约我们前面都已经一再看见，他们要得到从神来的能力，基本上就是神的灵怎么样就降临在他们身上。那等一等我们就会看见。好，所以这里呢，撒母耳他就把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他就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好，然后撒母耳就给扫罗三个兆头，或者说三个 sign 啊，三个记号。第一个兆头呢，他说你离别我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兆头。那这个兆头其实是成就前面第九章的第五节，扫罗 他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啊，那这里他会碰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告诉他说，驴找到了，现在你的父亲确实不为驴担忧了，是为你担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兆头啊，就成就了他对仆人所说的话。那么第二个兆头呢，是接下来他说，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羊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好，这第二个兆头其实呢是回答前面九章七节，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怎么样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些人。所以第二个兆头，这里他遇见的三个人往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三个人，其中他们会把两个饼给扫罗跟他的仆人，这就供应扫罗他的第二个需要，供应他的第二个需要。然后呢第三个兆头，他说此后你到神的山，我们中文翻成神的山，在原文它是 Gibeah Elohim， 就是是基比亚神，那个山的名字就是在基比亚神，所以这里我们中文就翻成神的山，其实就是在基比亚这个地方。所以他说你到神的山，也就是到基比亚山这个地方，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好，所以这第三个兆头是他到了基比亚这个城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会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那这般先知显然是撒母耳所带领的，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下一次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撒母耳是带领一般先知。那么他们呢做什么呢？他们从丘坛下来的时候，他们有人是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然后他们都受感说话。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是用这些乐器在敬拜神啊，这些都是乐器来，主要是在敬拜赞美神，同时他们都受感说话。那正如我们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摩西，神叫摩西召聚七十位长老到这帐幕前，要把赐给摩西的灵分赐给这七十位长老。那么当他们在帐幕前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都受感说话。那时候我有说过，他们的受感说话到底确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没有人可以确实的知道。虽然有人认为说这种受感说话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是那种，你如果看到像那些佛教的，他们有一种乩童，意思就是说好像神的灵 那种神灵的灵附在他身上，他们就有一点叫做恍惚的那种，就是好像神灵附身，然后他们就变成不是自己的人。那有人说这种受感说话好像就是 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呢，他们就是有一点类似那一种，就是变得恍惚，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就是说一些话哈，这种特殊的行为，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原文都是 prophecy， 都是说预言啊，都是说预言。好，那么不论怎么样，这些先知他们以乐器来敬拜赞美神，而且他们都说预言。于是扫罗遇见他们的时候，撒母耳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这个跟我们看到四世纪耶佛他参孙基甸，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我说按照原文是耶和华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他身上，所以这里同样耶和华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扫罗身上，扫罗就跟这些先知一起说预言，一起受感说 prophecy。不但如此，他说你要变为新人，扫罗呢会变成一个耶和华的灵 大有能力的临到他身上，他不但说预言，而且会使扫罗变成一个新人。那么然后他说这个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也就是说当这个兆头发生的时候，扫罗就必须按他所有的力量去做神所指示他要做的事情啊，按着他所有的力量做神所指示他要做的事情。他说因为神与你同在，换句话说，撒母耳不但高扫罗，而且给他这个三个兆头的目的是叫扫罗知道他确实是神所选立做他民以色列人的君王，而且耶和华与他同在，借着这个三个兆头呢，来使扫罗确知他有耶和华的同在。那么不过这里我们注意哈，第三个兆头提到的时候，他说你到了神的山，也就是基比亚，作者特别加上一个细节，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这里为什么要提到非利士人的防兵？所以这是一个提醒非利士人的威胁。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吩咐撒母耳高立扫罗的时候，他说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要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在基比亚山的时候，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但是作者特别提醒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换句话说，这个神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扫罗的身上，就跟前面神的灵带领能力临到士师身上，然后使得士师就有能力带领神的百姓出去来作战，而且可以征战得胜。那这里提到这个细节本身也是要就是说暗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等等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亚门人有亚门人来恐吓这个基列雅比人的时候呢，这个所以扫罗就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门人作战。不过呢，这里同时他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扫罗身上，他就受感说话。这个是类似我刚刚提到呢，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哈。那么其实呢，这一点哈，等等我们讲这个属灵原则的时候，我会再进一步来跟大家解释哈。但是这里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呢，不但赋予他能力去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同时神也使他的内在圣灵，神的灵也让他的内在被更新。好，那么所以呢，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什么属灵原则呢？第一个属灵原则跟过去我们所看的士师或者说摩西选立的七十位长老所显出的这个属灵原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的灵降在扫罗的身上，就让他具备资格 去承担神所指派他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曾经说过，服侍神是必须靠神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一战哈，除了士师还有那七十位长老，还有比撒列建造会幕，服侍神必须是靠神所赐的能力，不能够单单靠我们人天然的才干和我们人的努力。这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任何的侍奉都必须靠着神所赐的能力，也就是说神的恩赐，我们今天说属灵的恩赐哈。这个恩赐我上次已经说跟我们天赋的才干不一定是二分，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天赋的才干，但是只是靠这个天赋的才干是不能够服侍神的，只是靠人的努力是不能服侍神的。神可以在我的天赋才干之下，已经有智慧的人更加上智慧，我得到神所赐的能力，那么使我才具备资格可以来服侍神啊。所以我自己很清楚，对我自己来说，不是我有口才，不是我晓得怎么讲解，我就可以服侍神。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很有讲道的恩赐，我们就是画个等号，他很有口才，他很会讲笑话，他很会讲故事，啊，那么或者他可以，他很会讲解，这些都不是服侍神的必要条件。服侍神的人不能少的，必须有神所赐的能力，这是借着神的灵所赐下的。所以神的工作永远不可能靠人的努力来完成，神的工作一定要以神的能力来完成。那所以这是我就是再多说明一点，因为我们就看到，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很清楚了。不论是建造会幕的比撒列，不论是跟摩西也是有神的灵啊，不论是摩西以及分担他的职责的七十位长老，或者士师，那现在我们看到君王都是一样，神的灵使他具备资格来承担神所指派的工作。第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东西，是我们前面没看见的，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改变被更新啊，这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看见这一个原则哈。但是这里今天我们看到，在扫罗身上，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让他变成一个新人，而且神就赐他一个新心。所以神的灵让人的内在被改变被更新。不过这里我们要说明，不要太快就把这一个在扫罗身上圣灵所做的内在的更新，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所谓的悔改归正，然后我们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或者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不要马上把它画等号。那么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要怎么样悔改，我们必须悔改，我们要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才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么我们就可以，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因着基督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罪得洁净啊，并且使我们领受从上面来的生命啊，一个新的生命，从上面来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么这里基本上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谓基督徒的这种悔改归正，这里但是我们还是看见一件事情，让人的里面被改变被更新，这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神的灵这里使得扫罗成为新人，赐他一个信心，他的观点，他对自我的认识，对他自己要承担的这个角色，对耶和华跟以色列国以色列民耶和华做他们的君王啊，做他们这个国的君王，这样的这些观念他都有一个新的认识啊。那么因为我们后面会看见，后来扫罗他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下礼拜会看耶和华的灵就怎么就离开他，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 而且从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我们中文翻成恶魔哈，就 evil spirit， 有从耶和华来的那里来的邪恶的灵临到他的身上，这个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解哈。不过我们这里看到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神的灵可以做的一样一个工作，让人的内在被更新，啊，使人的内在被改变，被更新。好，那然后我们就看第二段经文，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就是这个亚门人，他们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那基列亚比人没有办法来抵挡他，于是呢就想要跟他们和解。但是呢，这些亚门人他们说，如果你们让我弯出你们的右眼呢，用这个来凌辱你们众人，我们就跟你们立约。于是基列亚比的长老就说，你求你宽容我们七天，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地去，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虽然眼睛被弯掉，也总比被杀还要好。于是使者，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这里我们看见，当亚比人受亚门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去求助，那扫罗听见这个消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他身上，他甚是发怒。这里的他甚是发怒，跟我们前面看参孙的发怒有别，因为这里是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他就发怒。参孙不是，参孙是他被他的这个亭拿的女子的这些什么伴郎啊，所就是说被这些伴郎等于说占了优势，他就发怒，他是为了报复。虽然如此，神的灵仍然降临在他身上，让他有能力，他就去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但是这里呢，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他就甚是发怒。这种发怒乃是不是私人的出于自私的动机的发怒，那这个发怒乃是从神啊，譬如说耶稣的发怒，我们说是一种公义的怒气啊，所以这个发怒是属于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所带出来的一种公义的发怒，所以他就把牛切成筷子，然后托使者传到以色列全境。那这是他们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责任，今天一群以色列人受攻击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都有责任需要站出来啊，来帮助这个，就是说他们的同胞去抵挡这个仇敌。好，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里很类似士师的士师记的记载啊，耶和华的灵就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他就得到能力啊，扫罗就得到能力，他就起来怎么样呼召人啊出去，就像前面基甸起来呼召人，耶弗他也是去呼召人，于是这些人就都惧怕耶和华，使他们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所以他们就把亚门人打败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属灵原则呢，跟前面四世纪的属灵原则是一样的，也是神的灵降临在扫罗的身上，使他得到能力，他就可以去做神所指派他做的工作，因为神就是要借着他，前面当然神是借着他要来救他，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这里可以说是一个，这里虽然对象是亚门人，不过这里可以说是来印证，或者说来验证扫罗确实是神所拣选的，所立的一个君王，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仇敌的手。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先看这两段，那下礼拜我们就会看第十六章跟第十九章。哦，对不起，我刚刚还漏了一个，应该要说明一下哈。当扫罗他就说神的灵，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说预言的时候，当时认识他的人就说一句话：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啊，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么这句话在这里，这个时候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这一句话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整个上下文是扫罗是神所选立的君王 ，OK， 而且神给这个兆头来显明神的统战，所以那些认识他的人就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以至于以后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评语。换句话说，他们因为这一群先知都说预言。耶和华的灵降在扫罗上，扫罗也说预言，所以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啊，虽然他并不是一位先知，但是他现在也受感说预言，来做一个兆头，来显明神的同在。那么，但是我们下礼拜会看第十九章，也是一样，扫罗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又受感说预言，那同样。这个他也得到一个评语，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可是我们下礼拜会看看在那里怎么样来解释啊，怎么样来解释。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继续的来研读在旧约里面所记载所教导我们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仍然继续看见同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才使人具备资格来服侍神。这是我们已经一再看见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然而，今天我们又看见一个新的神的灵的工作，就是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就使他成为一个新人，而且赐给他一个新的心。我们看见神的灵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在人的里面来做更新的工作。主啊，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真理存在心里面，等我们继续的再把旧约其他 讲到神的灵的工作，我们研读了，并且我们也把新约研读的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完全的 更能够前后连贯的来了解神的灵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来读你的话语，好好的从你所启示的话语来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就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把你所启示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